欢迎收听最新的一期未完待续，这是一个新系列的第一集啊。这个系列我命名它为哲思，也就是关于哲学的思考。它的内容呢是主要介绍西方哲学史的全部脉络，这当然是一个相当浩大的工程啊，我会尽我的可能去完成它。在第一集呢，我并不会介绍太多关于具体哲学家的具体的思想，我只谈一谈我对哲学的一个简单的看法。首先就是那个最简单其实也最复杂的问题，就是哲学究竟是什么。当我们说起哲学，不对，不应该我们说起哲学，应该让哲学自己发言。哲学 philosophy， 它的希腊词词根是 philosophia， philosophia 是由两个词缀构成的， philos 和 sophia， philos 是热爱的意思，Sophia 是智慧，所以哲学它的原意就是热爱智慧。亚里士多德曾经这样说，哲学始于惊奇。要理解这句话，我们就要理解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也就是2000多年前的希腊。我们可以想象啊，2000多年前的希腊就是处于大海包围中的一群岛屿上的国家，而希腊人的生活呢，因为物资的匮乏也相对比较简朴，但是就是这种简朴使得希腊人有很多的闲暇，为了打发时间，他们总得用这些闲暇去干些什么，而哲学就是希腊人所填充闲暇的东西。就是在那个爱琴海边缘的小小的岛屿上，一个又一个希腊人面对着苍茫的大海，面对着无尽的星空，发出了一声惊叹，我居然存在，世界居然存在，我居然以这种方式存在，世界竟然以这种方式运行。这种惊奇就是哲学的肇始之初，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哲学始于惊奇。关于哲学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很多人所质疑的问题，说哲学究竟有什么用啊。很多哲学爱好者听到这个问题就会为哲学进行辩护，搬出政治哲学、科学哲学等等和其他学科相勾连的一些哲学门派吧，为哲学进行辩护，这当然是好的了，但是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曲解了哲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可以套用海德格尔所说的一句话，他说哲学的探索在本质上必然迂腐而不合时宜，因为哲学要么远远地超出当今，要么把当今系回到肇始之初，他不仅不会把自己弄得合时宜，还会把时代置于自己的准绳之下。无怪乎那些哲学家的话往往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都得不到呼应，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呢，一旦我们运用哲学的思，我们便辞别了日常生活。尼采曾经这样说啊，他说从不终止对异乎寻常之事去经验、去看、去听、去怀疑、去希望、去梦想，这个人就是哲学家。海德格尔把这句话改写成了一句学院派的句式，哲学运用思就是对异乎寻常之事的追问，这一追问不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他的发问也完完全全的自愿。如果说这种发问真的有什么依据的话，他便神秘莫测的基于自由。哲学可谓是对异乎寻常之事的异乎寻常的追问。还可以聊一聊另一个问题，就是哲学是怎么学的？哲学是可以学得的吗？的确啊，哲学不像一门技术一样可以直接的学习到，而且呢，我们也无法直接的运用哲学，也不能依据其是否有用来判断它。那没用的东西仍然有一种威力，甚至是唯一真正的威力，一时得不到呼应的，却可以真正与一个民族本真的历史在最深处产生谐响，甚至作为这个历史的先声而冥想。不合时宜的东西总会有合时宜的那一天，我们因而不能贸然地判定哲学的任务是什么，以及我们该从哲学中期望什么。在为数不多的几种可能独立创造活动的人类历史的必要事业之中，哲学是其中的一个。哲学以思的力量开辟道路，拓宽设置标尺和等级的真知，而一个民族全靠这种真知在其历史精神世界中把握和完成自己的实在，这种知点燃一切疑问，从而威胁一切价值观，又使重估价值， 成为所必须要做的。所以说呢，有一些观点以哲学的无用来质疑哲学是非常荒唐的，这就好像以汽车不会飞来质疑汽车的功能一样。哲学从来不能为人类的历史提供直接的力量和机会，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哲学或者说哲学家永远只关乎于少数人。这少数人是谁呢？是创造性的变革家和改革家们。通过这些人，通过某些不可预知的种种途径，哲学逐渐传播开来，直到某个时候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东西。当然到那个时候，哲学中的原始的力量早已被人们所遗忘了。还有一种对于哲学的错误的观点，认为哲学不管是为人们搭建世界观也好，不管是为科学建立原理也好，总之它应该指导一些东西，应该指导人的生活，应该指导科技的发展，使他们变得更容易一些。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海德格尔就曾经这样说，他说哲学究其本性从不使事情变得容易一些，哲学把存在的重担重新加到人的身上，而使他的历史的存在变得更重更难。这听上去有一点风言风语，它不仅不会让事情变得容易，还会让事情变得更难。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学习哲学呢？海德格尔接着说，沉重是一切伟大事业，尤其民族伟业得以生胜的基本条件之一。只有对事物的真知贯透人的现实，才谈得上伟大的命运。听到这儿，你也可能意识到了，刚刚在我一大段的叙述之中反复提及了一位哲学家的名字，这位哲学家就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可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了。而如果我们了解他，我们便会知道，那些所有刚刚提到的对哲学的质疑，在他的身上都被化解掉了，所以他的观点在以后的节目中也会反复的被引用。最后用海德格尔的一个关于道路的比喻来结束这一期的 podcast。海德格尔钟爱一个比喻，就是道路。这个道路可能和他中期或者后期读到的东方哲学中的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那个道有一定的关系。总之，他在讲课的时候经常会提到道路这个比喻。他的很多著作也与道路的比喻相关，比如《林中路》《路标》等等。海德格尔在课堂上常常就建议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探索的道路上，而非所讲的内容上。总之，海德格尔对道路有上百种讲法。这个道路是一条神奇的道路，它带着我们上下求索，前进后退，但偏偏借着后退我们才能前进，前进又不是进步，而是进到最临近的地方，这临近又带我们退后，退到最开端处。他又说，这道路不应该像街道那样按照计划笔直地修筑下去，因为思想钟爱于修建蜿蜒曲折的道路。修建道路的人不但会回到从前的工地，甚至回头回得更远。海德格尔从来不谈哲学已经达到的目标，甚至经常说，我连哲学的思的道路还没踏上呢。从而这就有了通往道路的道路这一神奇的讲法。最后的最后，就让我们用海德格尔的《林中路》这一个集子的题词作为结尾吧。林中有很多路，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人迹不到之处，这些路叫做林中路，每条路各行其事，但都在同一林中。常常看来一条路和另一条一样，然而只不过是看上去如此而已。伐木人和管林人认得这些路，他们懂得什么叫做走在林中的道路上。感谢收听，么么哒哒哟。